弟兄姊妹平安。我上周光头从香港回来，在香港呢，就第一手的都看到香港的情况。好像刚才赵明所祷告的，在香港，现在蛮混乱的一个情况。我基本上看到了，就是关于权力的问题，就是人民的权力还是政府的权力。在这个有不同的见解的时候，就有一个斗争。现在我们正在为这个要祷告，因为我们永远不知道要发生什么事，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是最好的平衡，但是我知道的就是，如果将主的国度来临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对这个权力有真正的了解。我今天要讲的一个题目呢，是很多传道人很害怕讲的一个题目，就是关于奉献的问题。当20多年前，当我还是一个年轻的传道的时候，有一个弟兄来到我的面前，很严肃的对我讲，说陈弟兄，那个时候我还没有案例做牧师，他说我离开了，你知道我本来不是你们的教会的，我离开了原来的教会，加入你们的教会，就是因为我从前的哪个教会，他们在讲台上边常常都讲奉献的问题，我就觉得很反感，就是讲钱的问题。我听到之后，我不知道解释那个教会的问题，还是这个弟兄对奉献比较敏感的问题。但是那一句话呢，就深深的印在我的记忆当中。在以后的过程里边，牧养教会的过程里边，我又听到很多弟兄姊妹的反应。有些人觉得关于奉献的课题啦，我们听得太多了，不要常常讲钱。但是有一些弟兄姊妹的相反的，就是说，哎呀，我们教会好像讲奉献的讲得太少了。但是无论太多还是太少，处理奉献的原则都是每一个信徒都应该学习的一个原则。所以我今天就从哥林多前书第6章1到4节，刚才我们读出来的一段不太长的一段经文，来看一看关于奉献的一个圣经给我们的教训。这一段圣经的背景，就是耶路撒冷的教会出现很大的经济的困难。在教会成立的初期，在耶路撒冷的教会是相当兴旺的一个教会，也是在经济上边蛮有能力的一个教会。他不但可以照顾那些无依无靠的孤儿寡妇，而且呢，他们实行一个凡物公用的一个制度，就供应那些有需要的人。但是我们看到随处教会受逼害，门徒四散离开，耶路撒冷的教会那个经济的能力就慢慢的消失了。加上我们如果看《使徒行传》第11章，我们就看到当地发生一个很大的一个饥荒。从前能够供应别人需要的教会，现在自身难保，所以教会年轻的外邦的一些教会，在保罗在巴拿巴的鼓励之下，他们决定我们要帮助我们的母会就是耶路撒冷的教会，其中就包括哥林多的教会。虽然哥林多前书16章1到4节有这样的一个特别的一个背景，就是关于哥林多教会很少工作耶路撒冷的教会这个特别的一个背景，但是我相信这一段圣经列出的教训也是能够用在我们基督徒奉献的原则上边。首先，这一段圣经给我们看到奉献第一个原则，就是奉献是每一个信徒都要学习的功课，不是当有能力有钱的人才要负上的一个责任。因为第2节那里讲得很清楚，是个人 就是每一个人的意识啊，每一个人都应该参与奉献。所以关于奉献的第一个原则的焦点，不是数目的问题，不是你奉献100块还是1块啊，不是这个问题，不是多少的问题，是参与的问题。所以第一方面就是参与的问题。有一个故事讲到有一个商圈里边有一个官员他有一天说我要请客我们呢商圈应该庆祝一下在那个请柬上边呢就写得很清楚主人供应食物但是呢就要求来的宾客他们带来葡萄酒他们要大家带来分享，就是按住你来的人数就带来那个数量。其实在这个商圈里边只有一家卖酒的商店所以呢客人呢都应该到那个商店去买然后带来进来的时候就倒在那个主人预备的一个大瓶里边，然后要开席的时候就能够倒出来用。然后到了宴席开始的时候，主人所预备的食物真是显出他的慷慨真是很美很多的食物但是当他们酒倒出来要干杯的时候，每个人喝了一点，突然间都安静了。原来他们喝的都是清水原来呢那些客人都觉得他们有一个观念，就是我要到那个店买酒又要付钱但是我就带一点清水就可以了，反正其他人带我倒一点进去就没有问题。但是原来这个想法都每个人都是这样想，所以呢他们的结果喝的都是清水这当然是一个笑话了一个可能不是一个真的故事，但是也可以用在我们奉献的反省上边。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觉得奉献是其他人的一个责任，他们有钱，他们移民来了稳固了，我是新移民所以呢是他们的责任有钱人的一个要负责，教会呢就是只有清水不错，弟兄姊妹，教会那边有些人的经济能力比较高，有些人的经济能力比较低，但不等于我们不需要在现在我们就开始学习奉献的功课。我们中间有一些学生没有收入的，但是仍然可以，大概1块钱可以吧，仍然可以就是养成一个奉献的习惯在100多年前有一个大富翁叫洛克菲勒Rockefeller， 他一生呢根据统计他奉献了5亿5000万的美元以今天的价值来计算呢，大概是140到150亿美元。他从小他就他的妈妈就教导他奉献的道理，所以呢他后来就这样的见证，他说我小的时候如果没有学习奉献1块钱，日后我就不会愿意奉献出100万。然后有一次呢，他就把他自己出他教主日学的，他在自己的教会教主日学，他就拿出自己出来的时候的收支账目表给那些小朋友主日学生看。他就记在他10来岁的时候，他就要出来工作了，那是比较穷的穷的有一个家庭出来，他每个月收入20块美元，然后他每个礼拜固定奉献1元1角7分钱。就是这个习惯呢就奠定了他奉献的一个基础所以有人说我等我收入多一点我就多奉献了这个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理想。 但是这个理想呢不一定实现了。如果我们看看一些统计，美国每年收入排在最高的20%的人，他们的统计，根据统计，这个是他们交税的时候他们要填他们奉献所以是很准确的一个是税务局给我们的一个统计。那个收入排最高的20%，他们的平均的捐献率，就是不单是教堂，可能是学校，可能是大学，可能是其他的总之是慈惠的奉献是1.3%。但是收入最低的20% 的人，20%的人，他们的捐献率是3.2%。所以呢，我们都看到穷人，原来他们的奉献比那些有钱人要多了2倍有多。如果用一个比较实质的一些数字来比较，在2014年有这个统计，年收入25,000到50,000元的家庭是比较在美国的水平呢，这波士顿的水平呢比较是低收入了，整个家庭只有25,000到50,000，他们平均的捐献百分率是6.8%。然后收入增加到50,000到75,000，就是平均的中等家庭了，他们的捐献率就下降了，由6.8%变成了4.8%。然后高收入增加到10,000到20,000，就是比较中上的家庭了，他们的捐献率再降低到3%。如果收入20,000到50,000就是中上上了就是他们再降低到2.6%。所以我们说收入多一点我们就奉献了不要以为真是这样。收入多的人不一定更懂得奉献。同样的，我们学习奉献现在就开始，哪怕只是1块钱，哪怕只是2块钱。您是学生，1块钱已经是很好的一个学习。然后这段经文给我们看到的第二个原则，奉献是敬拜的一部分。在第二节，保罗提醒哥伦多的教会的弟兄姊妹，每逢7日的第一日举行奉献。我们知道犹太人的传统就是敬拜他们不是在礼拜天的，不是在礼拜日的他们在安息日。安息日呢就是7天的第7天就是现代的星期六。但是因为主耶稣基督在7日的第一日他是复活的，所以初期的信徒呢在守完这个安息日礼拜六之后，他们礼拜日他们也有一个聚在一起敬拜。然后后来呢，外邦的信徒越来越多了，犹太人慢慢的少数了，所以呢外邦的人不守这个安息日嘛，所以教会呢就干脆就用礼拜日代替了安息日就在礼拜日敬拜。根据初期教会的留下给我们的记录，早期教会敬拜的内容就是读经、祷告、守圣餐为主讲道不算是一个重要的一个环节。但是哥林多前书第16章，刚才我们看到的奉献原来是主日崇拜里边的程序之一。罗马书12章1节我们念的一个金句也给我们，我们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然后这样的侍奉是理所当然的。我们知道解经家都告诉我们，这个侍奉就是敬拜的意思，就是同一个字。所以呢那个敬拜其实也是有一个 有一个密切线上我们身体有一个密切的一个关系。有些教会呢，他们觉得在崇拜的时候传一个带刚才我们所做的，他们觉得不属灵。他们有一种观念，就是钱的这个问题，就是有一点俗世的一个味道。所以进来敬拜主、认识主，这个教会竟然有这个传统呢，就是传一个带子受奉献，他们觉得不能够接受。所以呢，他们就在教会的旁边有一个奉献箱，就是你有感动的时候你就奉献因为呢，他们觉得这样传一个袋，有些教会呢还是传一个盆的，所以你看到谁放钱呢？是1块钱还是100块？如果你去过一些白人的教会，他又不是一个袋的，上面一个盆的。但是如果我们想一想，如果我们说解释奉献的唯一的方法就是有一个奉献箱，工人见不到的时候把钱放进去，是唯一的方法，不如说是其中一个方法。我们说那个传单是不好，有他的理由，就是因为他被滥用了，甚至有些人呢，在奉献的时候表示自己的慷慨。所以呢，我相信如果处理得好，这个是一个好的一个习惯。我们在崇拜的周报上边国语堂的没有，但是如果你看粤语堂的，他们有借祷告敬拜、借诗歌敬拜，每一个都是崇拜里面的每一个部分都是一个敬拜，借讲道敬拜、神的话语敬拜，里面奉献的是借奉献来敬拜，所以奉献是敬拜的一个部分。我信主以来，我都是用支票奉献的，现在可以上网就可以奉献了。所以每个月呢，我的奉献都是用支票或者是网上奉献的。但是每一次当传这个带的时候，我都参与，我都准备，我一定礼拜六的晚上，我要确定自己的那个钱包里边有一些钱在里边然后我参与这个奉献，哪怕只是1块钱。而且呢，我有时候我自己我是选最漂亮的1块钱，那时候那个烂的钱我就这个不行，这我自己的一个看法。所以哪怕是1块钱，有时候是5块，有时候是10块，我就投在那个袋里面，和弟兄姊妹一同在奉献里面学习敬拜。当我们说我们借诗歌敬拜的时候，我们都希望每一个人都参与我们不希望说我们现在诗歌颂赞有一些弟兄姊妹的不唱站在这里，我们是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开口赞美我们的主。但是为什么借奉献敬拜的时候，我们反而说没有参与，没有预备没有这个需要因为我是每个月支票奉献的，所以崇拜的时候那个我不需要参与我已经完成了我的责任。所以我希望在这里把我给我们看到的，就是奉献是我们敬拜的一部分。这段圣经给我们看到奉献的第三个原则是每个人都可以也是应该按住自己的力量来奉献的在第二节的上半节， 个人要叫自己的镜像抽出来揉作，意思就是个人照我们的收入来奉献，有能力的奉献多一点，没有能力的奉献少一点。我们的会众当中有些是新移民的，有些还没有找到工作。有一次一个华富堂的一个弟兄，那个新移民来对我讲，他就收到我们教会的那个财政报告，他一看的时候那个数字知道十分的吃惊。哦，他说原来教会的开支这么大的，他说牧师我很惭愧，我没有能力看到这么大的开支，我觉得很惭愧，没有贡献。我对他说，弟兄不要这样想，不要难过，新移民自然有新移民的困难，但是教会里边有一些弟兄姊妹是蒙福的，他们从前像你一样拿着两个包就来了，没有钱没有工作，他们从前也是这样，但是主赐福给他们，现在他们有房子有汽车他们有存款在银行里边，他们就受到主的感动，就是这样主怎样爱他们，他们有这个经济基础，所以他们传出一个感恩的心，支持教会主要部分的经费，这是他们乐意做的。所以我说弟兄啊，你不要这样想，但是我有一个期望，就是将来当你度过了那个新移民的这一关，你能够安定下来的时候，你就学他们的榜样吧。神看我们的奉献不是数目多少的问题，就好像哥林多后书我们没有念的九章六节七节所讲的，小众的小收，多众的多收，这话是真的。个人要随本心所确定的，不要做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是上帝所喜爱的。也好像马太福音十二章的记载，耶稣称赞那个穷寡妇的两个小钱比那个财主捐出来的很多的金钱还要多，因为耶稣说他在贫穷当中仍然要学习奉献。这个呢，使我想起一个另外一个统计，是关于美国50个州的收入的水平和他们捐献的百分率的排名。如果叫人口平均收入最低的州是什么州呢？是密西西比，是爱达荷，是南卡罗来纳和阿肯色这几个州。他们是50个州里边收入是排名最低的，但是他们人民的捐献率竟然是全国最高的，这是最穷的人竟然他们这是最慷慨的人。只有强调十一奉献的摩门教徒很多的犹他州能够比他们更高。但是人口平均收入最高的是什么呢？康州、麻州、新泽西州。很可惜我们住在其中一个州，但是捐献比率是最低的，是最低啊，不是中间，是最低的。所以很多时候是我们就是还学不到按照我们收入的水平奉献。我们广东人有一句话说一阔三大，这是说你的钱多的时候，我们的那个对消费或者是享受水平的欲望也是更多。以示反而我们没有余下的钱，我们的用尽了所有的钱， 就学不到那个实践奉献的一个功课。我从前也曾经分享过，奉献是对上帝恩典的一个回应。但是其实上帝不需要钱的，因为上帝不用问我们钱嘛，全世界都是他的。所以其实奉献是一个分享。那么上帝要求我们奉献，不是他需要钱，上帝要我们学习分享，和其他人分享。我们奉献用在我们同工的薪水的，就是和同工分享。我们的同工都放下了我们的专业，我们出来愿意侍奉神，侍奉教会，但是我们也要吃饭啊，我们也要孩子啊，要上课啊，所以是弟兄姊妹愿意和这个愿意出来的，我不能够出来，但是你出来，所以我愿意和你分享。然后我们的钱用在拆船，刚才祷告的时候拆船的方向，这是我们和根本我们不认识的人，在世界某一个角落的人分享，要他们不用花钱，他们听到福音。我们的钱用在帮助穷人的就是那个慈惠基金我们就是和这些有钱没有钱的人分享。有分享能力的才是神眼中富有的人，没有分享能力的，没有分享习惯的，或者实践分享的，无论他的口袋有多少的钱，不算是一个富有的人。这也可能现在很流行的一句话，我们穷得只剩下钱，没有分享的能力，穷得只剩下钱。然后前一段圣经给我们关于奉献的第四个原则，就是我们应该有计划有心思的去学习奉献。第二节的下半节，个人要照自己的镜像抽出来留作，免得我来的时候献臭。那我初信主的时候，我读到这一段圣经，我就有一人微笑，心里边就笑了出来，就很幽默啊。我们可以想象哥林多人呢，对帮助耶路撒冷这个奉献的承诺他们有口无心，毫无准备。然后保罗来了，牧师来了，这样他们就是吧来了，就把献臭拉出来。所以保罗就要鼓励他们，你们要好好用心思想一想，预备一下。而且呢，他要用马其顿教会的榜样去鼓励他们。我们知道我们侍奉要付上心思，我们今天代唱诗的一个弟兄一个姊妹，他们周间用了时间来预备唱什么诗呢，然后他们要自己要念这个诗用心思来侍奉。我们做主日学老师的，你不知道背后用多少的时间，通常要可能要六七个钟头起码预备一堂课。但是如果奉献是一个侍奉，是一个属灵的操练，为什么我们就不需要用心思呢？就是哎呀，当时在看看口袋里面有什么所以好像我刚才分享到的，我每一次每个礼拜六，我都先拿出我的钱包检视一下，有现金吗？然后我也特别的挑最漂亮的那个钱出来。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真是要想一想，就是想一想我的收入多少，我的开支多少，我的需要多少，每个月我们就有一个有计划有心思摆散的不是根据我自己的感觉的一个就拿出来奉献。第五个原则这里讲到， 我们的教会是需要谨慎和小心的处理我们收到的奉献。第三到第四节，保罗说：“直至我来到了，你们写信举荐谁，我就打发他们把你们的捐资送到耶路撒冷。如果我也需要去，我也愿意一同去。”保罗是一个诚实的信徒，无私心的信徒。他甚至自己支帐篷，我自己也是，我曾经思想，如果神要我牧养一个小的教会，弟兄姊妹根本没有能力负担，30人的教会没有能力负担，一个传道人涨个薪水，怎么办？我就支帐篷吧，我有还有几个学位，还可以出去找一个工作，我愿意。就是这样的义务的来传道。我们看到保罗就是这样，他自己去帐篷，他见证，他说不但我自己够用，我拿到了钱我还支持其他的人。所以大概没有人在金钱上边不信任他，但是他仍然在这里很小心翼翼的，他不愿意保管所收到的奉献，而是请哥林多的信徒，你们自己找一个人把这些钱送上耶路撒冷，如果你需要我去，我也愿意去。所以呢，我们看到保罗对公共的钱是一个很谨慎的一个态度，这对我们教会处理钱的人是一个很好的提醒。我们当然一方面信任我们教会的领袖但是我们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实在看到有些人因为不适当的处理公众的钱所以受到指责，甚至犯罪，甚至跌倒。所以我们应该发展出一套完善的完善的一个财政的制度，来保障这些公众的钱，也是保障那些处理钱的人的名誉所以感谢主，我们教会的财政十分的透明，每一个月我们都向弟兄姊妹报告，每一年的年底我们都请核数师也要付钱的，但是我们觉得是需要的请他来证明我们的数项是透明公开，也是符合会计的制度的一个行动。所以弟兄姊妹但愿我们在奉献这个题目上边好好的学习。如果你现在没有能力奉献，不要难过，不要难过，主很明白，我们也很明白，但是当然有一天如果你有能力的时候但愿我们学习我们教会里边哪些愿意承担的一些弟兄姊妹。在结论的时候，我们应该明白教会圣经最注重的奉献不是钱，是我们的心。所以罗马书十二章叫我们将身体献上作为活祭，然后在哥林多后书的第八章就勉励哥林多的信徒，也是勉励哥林多的信徒，他说：“弟兄们，我把神赐给马其顿教会的恩告诉你们。”就是用马其顿教会的榜样来鼓励哥林多的信徒，告诉他们在患难中马其顿教会在患难中在极大的试炼的时候仍然有满足的快乐，在极穷之间还格外显出他们乐捐的厚恩。我们可以证明他们是按力量，而且也过了力量，自己甘心乐意的捐助。再次求我们在这供给圣徒的恩情上边有份。然后后边这两句很重要，他们保罗记住的说，并且他们所做的
不是叫我们所期望的，更叫神的旨意先把自己献给主，又恢复了我们。所以弟兄姊妹请留意哥林多后书节最后的里面的这一句，先把自己献给主。我们再一次肯定奉献，圣经注重的不是钱，不是多少的问题，是我们的心的一个问题。当我们愿意学习的时候，我们也是上帝所喜爱的。但愿我们在学习奉献的时候，我们也领受到先把自己献给主的这个道理。我们做一个祷告。感谢主给我们有奉献的能力，当我们能够有这个能力的时候，就证明我们真是蒙了主的恩典。当我们没有这个能力的时候，我们是需要主的恩典。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知道我们有时候觉得钱是不属灵的，但是在你的眼中确实给我们的一个操练。求你帮助，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